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在今天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上半段，我们要跟我们的更生伙伴，跟我们的更生事业，在这样的一个岁末啊，很多的朋友呢，开始呢，哇哦，正在哦，在筹办呢，譬如说家庭聚会，我这个不能两串交吧，好，一定要有这个伴手礼啊。那伴手礼呢，我们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今天的好时的好东西呢，就是要带大家哦，带我们的艾格诺先生蛋卷来咯。好，在春节的部分呢，自用无负担又可以送礼，那么呢，这也是我们的更生事业伙伴，待会艾格诺先生呢就会来告诉大家哦，哦，他的口味哦，这个滋味到底好吃到哪里，为什么每个人呢听到艾格诺来了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呢又有新的东西要来跟大家分享了。除了这个以外呢，也可以听他们的故事哦。其实呢，我们的更生伙伴呢，每一位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之外呢，那么在我们的更生复归的部分，尤其是在更生保会，我们的创业贷款来做圆梦，那么也让他们呢圆了梦之外呢，还可以回馈于社会啊，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回到了下半段呢，就是来到了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了。那么最近哦，这个车祸频传啊，有很多的这个纠纷啊，发生车祸后离开现场到底有没有处罚，好，这个呢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那么包含了呢，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到发生车祸你离开了现场，不管有没有过失，是不是已经构成刑事的肇事逃逸，好，这个很重要哦，好，那肇事没有到让人家死伤，但是已经这个造成人家的车损好了，那到底有没有处罚？好，这个部分也要来跟大家说明，以及呢，有一些常见的这个肇事逃逸的情况哦，是不是会成立？好，就是说到底他那个定义在哪里呀？我们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好，我们先回到了艾格诺先生时间喽。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呢，我们也会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或者是想问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更生事业伙伴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啊，来这个让我们的艾滚诺先生呢，来跟大家来一起互动一下。那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赶快在线上陪伴大家，也是艾滚诺先生哦。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家人和主持人瑶瑶姐好，
是
各位听众大家好。
没错，这个我们的艾格诺先生来了啊，其实大家对他的这个产品呢有一点认识啊，而且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岁末年终，很多人会去做客哦，总不能两串交嘛，就会开始在思考一下，诶，在今年的伴手礼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的更生伙伴呢，我们的艾格诺先生，哇，今天就要来看看，为了呢让大家吃的健康，包含了我们这个手做的蛋卷，我们也变成是一个年节的礼盒，对不对？
是。
嗯，
因为现在的年节礼盒在市面上琳琅满目啊，尤其是要取得健康跟好吃这个平衡点的是相当困难，也很少。艾格诺蛋卷能够做出少油少糖，去复刻以前传统蛋卷的香酥口感，
嗯，
可以区别现今偏西式蛋卷的差别。西式蛋卷比较脆，传统蛋卷是比较酥跟绵密的啊，少油少糖跟没有添加化学添加物，一直是艾格诺蛋卷的理念。
嗯，
与其说是品牌的核心价值，倒不如说是减轻身体负担的健康取向了。
嗯，
那我们的新春礼盒啊，
嗯，
它 CP 值很高，现在消费者都很喜欢，相信我也是很喜欢去比价，
嗯，
就是相对大家讲的 CP 值。所以说我们今年艾格诺先生蛋卷推出的新年礼盒，它里面有缎带蝴蝶，
嗯，
蛋卷一束，它里面有原味芝麻抹茶海苔玫瑰一束五支，
嗯，
随手包蛋卷两支，还有科学面，嗯，脆面蛋卷一盒，
嗯，
还有挂式咖啡包跟洋葱起司吐司砖，
嗯，
一包这样子。它一盒里面这么丰富的多样化的产品，让收礼的人觉得，嘿，他体会得出送礼者的用心。
嗯，
那送礼者送这个礼物出去也会觉得体面大方，又没有过多的经济负担。为什么没有过多经济负担？因为我们这么多产品，还有一个年节礼盒香丝鲜味相当喜气的外盒提袋子，它一盒只要380元。
嗯，是哦，而且呢这个部分呢还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呢，在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呢，哇，我们的艾格诺先生哦，这个也是哦，回馈于社会，而且还揪我们的伙伴呢，包含了大家会想说，诶，蛋卷怎么会跟咖啡哦，跟这个所谓的哦吐司砖啊，其实呢另外两个也是我们的伙伴，对不对？
是啊，
嗯，
那个挂式咖啡，这个咖啡是25小时，
嗯，
一个温先生，他的咖啡有别于市面上一般的咖啡，他的咖啡蛮香的，而且他的烘制手法也相当的独特。
没错。
另外就是洋葱起司吐司砖，这个在外面一般市售都是用本土葱，
嗯，
用洋葱的很少。
是。
啊，相对于这个产品是台北监狱里面的。他以后也是更生人，只是说目前正在努力当中。
嗯，对，
啊，相信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努力，他还没出来，我就希望说
大家一起来。
对，
嗯，
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理念之下，我可以做的，我就希望说啊，他们产品也不错，而且给他们一点鼓励。
嗯，
在我可以做的范围之内，是不是让大家一起回馈社会之外，也可以赚点一点钱？还有得到社会的一点认同。
嗯，哎呦，邱垂成长大了哦。
没有，这个，没有，瑶瑶姐教导的好，
没有，
主任，主任，还有根宝，各位贵人的帮忙。
没有，其实我一看他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哦，这个尤其是就是说知恩感恩的部分哦，而且这一次哦，很多的朋友就说，哎，为什么每次哦，艾格诺先生都要到我们的市集我们才看得到？其实不止我们的市集啦，像我们这个艾格诺先生他自己都会做一些公益哦，像我们2月1号到2月5号，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南港软体园区的27年货大街，哎，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爱心的摆摊，这个一个哦，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跟作品，对不对？
是， 因为在二期那个南港软体园区，这个是相当不容易去争取到的。但是就是说，其实成功是需要努力，但是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过你要别人帮助你，你就必须努力，让人觉得说我帮你是有价值的，不是你努力人家就一定要帮你。我也是很多贵人帮忙才能够去南港软体园区去做这些展示的动作。
嗯，
也谢谢杨小姐的帮忙。
没有，
我自己都忘记要说这个。
二月一号到二月五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三遍啊！好，
谢谢，
在我们的南港软体园区的二期年货大街哦，真的是争取来的啦。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他的努力哦。然后呢，一起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爱心，做一个摆摊展售。所以呢，请大家来这个亲自哦造访之外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其实很简单，怎么搜寻呢？
好，我们脸书搜寻艾格诺蛋卷。就有我们的粉专、
嗯、
那官方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FW4236Y 英文都是小写哦、
嗯、
小老鼠 SFW4236Y 这就是我们艾格诺先生的官方 LINE。
嗯，其实很简单，你搜寻关键字就是艾格诺哦，艾草的艾，格子的格，然后承诺的诺。
哎，
为什么取名叫艾格诺啊？这个也让大家知道，尤其是又是选择蛋卷，而且还这个让自己的双手打造出自己的事业版图哦。那么包含了哦，这个我们更生保护会的协助之下，我们常在讲圆梦，圆梦计划也要看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个圆梦的动作，必须要有所坚持。这个就要来让这个艾格诺自己来讲喽。
其实会选择艾格诺先生，其实他也有段因缘，因为当初在商业师设立公司的时候、
嗯、
本来是用 Agro 要去设立公司、
嗯、
但是 Agro 这个名字已经有人
注册了，
注册
对，
是啊，而且他是蛋卷界的 LV 注册的、
哎、对，
所以说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去想，想了很久才想到，那我们就把它直译，
嗯啊，这不错，
Agro 就是艾格诺、嗯，很多人问我艾格诺先生是谁，
嗯，
我本来想跟他说他是一个松山少林寺伙房的一个把他记忆传给我的一个师傅，后来想一想，艾格诺先生确实就是蛋卷自己本身，
嗯，没错，
他自己本身他有练功，他练了化骨绵掌、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蛋卷酥酥绵绵的，
嗯，
他有化骨绵掌，所以吃出即便我们的蛋卷比较厚，
嗯，
相较一般四周蛋卷比较薄一点，我们的蛋卷比较厚比较扎实，但是吃到嘴里之后它会绵绵密密的。
嗯，是吴先生想要请教一下艾格诺先生，他说你申请那个贷款容易吗？
其实申请贷款的过程也是
很艰辛，
要有一定程度的、嗯、一定程度的资格，
嗯，
并不是我哦，我说我要创业跟人保护会就一定会帮你，
嗯，
其实我就刚刚就像前年之前讲的，你要人家帮你，你自己就必须努力，你没有努力谁也帮不了你，
嗯，有所
坚持，而且这些资格必须要经过你自己去写一个企划案，还有你已经在做了，并不是我要
想做什么
跟保的条件，不是说我要做什么生意我就去跟保贷款，不是这样，是要你要已经有做了，
嗯、
才可以去跟根宝贷款。
嗯，
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
嗯，
他那句话是说，你不用等到很厉害才开始，
嗯，
你要先开始才会很厉害。
嗯，是。不过呢，这个邱水成问你一个问题哦。这个我们看到了你的蛋卷哦，都是真的就是用手工这样一根一根的做，其实一根一根的做呢哦，做出来的那种香浓醇感哦，是包含了这个有温度有感情的，那么相信这个也是你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觉得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遗憾？
其实没有人的人生是不遗憾的，不管你有没有钱，
嗯，
他一定会有遗憾，这就是人生。
嗯，
啊，我的遗憾就是说，嗯，我服刑18年， 在这里我失去太多，第一就是我来不及看到我奶奶最后一面，
嗯，
给我父亲的最后一面，这些都是我人生中的遗憾。
嗯，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遗憾去 push 我必须更努力的前进。
嗯，
因为会做蛋卷也是因为奶奶小时候，其实老人家都觉得说，哦，这个蛋就是营养啊，那就给孙子吃，就要我一直吃蛋卷。
嗯，
那时候的蛋卷确实是铁盒装，以前那种是铁盒装的，
没错，
就古早味那一种，
薏米蛋卷那一种的。
对呀、啊，对呀、啊，薏米几年来那一种、嗯、啊，我已经把它，把我现在目前的蛋卷
升级化了，
竭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嗯，但是也做不出以前我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
嗯，
可能我后来回想，或许是因为食材，以前食材跟现在食材的关系，
嗯，
再来最大因素是那个味道是柔和了感情在里面，所以我奶奶给我的感情，所以我做不出来，我只能把我自己想给消费者，我自己一用手卷出来感人的温度，把它放进我的蛋卷里面，希望各位也可以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嗯，是，这是我们艾格诺先生翻转人生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斜杠人生的艾格诺呢，要给予他支持，也不要忘记了，在2月1号到2月5号，如果有机会到我们的南港软体园区二期的年货大街去找找我们的艾格诺先生哦，或者你没有办法到现场，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搜寻艾格诺，好不好？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锤城，让他一根一根手工飘香飘到你的手里，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好，谢谢姚姐、嗯、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炸鸡烤鸡开辣鸡，土鸡油鸡发山鸡，上上下左左右跟着我甩身甩肉，蝴蝶袖肚子油，交的年费还不够，教练超壮，她是女神，插销直接插到最深，旁边的女孩跑步认真，旁边的阿北是她什么人？持续做八十八组，我就有八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要回到了呢，台北地检王明玉准检察官时间，我们也预告了，要来跟他聊到就是这个车祸后哦，离开现场到底会不会触法？然后呢，一连串的问题哦，都是最近哦常常发生，不是因为天冷。而是这个每个人呢，哎，这个常常会有人家讲的不好运啦，或者是哦这个速度太快啦，或者是晃神等等哈，某某一些的关系而产生的问题。好，当然这时候我们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关于车祸的问题呢，请我们的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来为你服务之外，我们也让我们的明玉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哦，说到了发生车祸离开现场啊，我又没有撞到他，只是轻轻的碰一下，哦，然后我们也达成协议，为什么到最后我又被告啊？哦，这个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今天要来讲到，不管有没有过失，到底会不会构成刑事肇事逃逸罪啊？这个会不会变得很严重啊？请教一下主任了。
哦，其实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就是除了刚才也要讲，就是说其实那个天冷下雨天啊，那其实车祸就频传了齁。
嗯，
那加上就是说最近刚好在修正这个刑法185-4，也就是有关这个肇事逃逸罪的一个罪责齁。
嗯，
那为什么会修正这个，就是说因为后来这个实务见解有一点点变更啊，有一点点变更。嗯，那为什么它要变更齁，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台湾车祸其实大概算非常非常的多齁，就是除了，嗯，我们除了大概也除了这个窃盗案件啊，这个毒品案件、酒驾案件啊，哦，大概就是我们的车祸非常是在台湾真的非常多。
嗯，
因为台湾在都会地区其实就是地小人稠嘛， 那其实常常都会发生车祸。那一发生车祸之后，就是大家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那要不要报警啊？要不要叫警察来处理啊？就想说，哎，明明有时候只是小小 A 一下，如果说我们自己双方自己私下处理，那可能就很方便就处理掉了。
嗯，
那问题就是常常可能会发生，就是会有事后感觉，就是说，哎，当下处理的不好，又去报警，然后警方又移送一个肇事逃逸的一个罪嫌哈。
嗯，
那因为肇事逃逸的罪嫌，这个一条刑法185哦，其实他的罪其实还蛮重的哦，就是一年以上跟7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如果没有达成和解的话，哈，这个有可能会被抓去关哦，会被抓去关。
这么严重？
对对对，因为一年以下，这个实在是因为依照现在司法实务的处理方式，大概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和解，哈，
嗯，
那大概法官都不会给缓刑。
嗯，
那不会给缓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抓去关哦。
那
第二部分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有关这个185之事的一个缘由啦齁。
嗯，
其实早期在刑法它是没有一个肇事逃逸罪的一个规定。那因为那时候大家大概都记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酒醉然后撞到人齁，撞到人。那撞到人的话，那个有时候常常因为他撞到人之后他就跑啦，那跑了之后就常常造成这个被害人可能因此耽误这个送医的一个时间点，后来就死亡。
对，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还没有185之事肇事逃逸罪责之前，我们时常用那个刑法的一个遗弃罪嫌。那刑法遗弃罪嫌哦，它有一个法律构成要件比较严格，就是说它要限于无自救力的哈。
嗯，
那至于什么叫无自救力，这个就有很多解释的空间啊，就是说可能他在荒郊野外哈，他在荒郊野外可能会把他认定是无自救力，因为可能没有人发现他。
嗯，
但是如果你是在我们大马路上，就是我们市区的大马路上，那我们有时候法律上就想说，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发现他？
嗯，
那因此在解释上哦，可能会有点问题。
是，
那因此我们在民国88年就制定了所谓的这个肇事逃逸的一个罪责哈。
嗯，
那在102年又修正。那当然啦，就是说在这个目前在适用上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其实很多车祸的当事人会认为说，啊，这明明我根本就没有过失责任，也就是说是对方撞我的啊，
嗯
啊，那个我根本不知道，而且对方可能他根本他酒驾，我车停路边他撞我的啊，那我要救他吗？嗯，对不对？
是。
那第二个是说，有时候说那我根本我没有肇事责任啊，有时候他这个我们常常遇到，就是说比如说我车子直直骑过来，那对方可能看到我，
嗯，
紧张啊，他就自己滑倒啊，
有可能。
那我没有肇事责任，对，嗯，那我要不要救他？那我认为我主观上认为说我没有肇事责任，
嗯，
那问题就是说对方告我的话，那依照过去的那个司法实务的见解是认为说，不管你有没有过失责任，不管你有没有肇事责任，
嗯，
那依照法律的规定你都要负责，
嗯，
那有时候这个跟民众的一个观念齁就有点格格不入。
嗯，
那所以后来在那个大法官会议解释齁，大法官会议解释就认为说，哦，那这样子的解释可能不太对哦，那可能我们还是要限于就是说要有过失责任或者是肇事责任齁，这样子你才要负担这个刑法185之事的一个肇事逃逸罪责。
嗯，
那如果说你能够，如果我们检察官调查的结果认为说，哦，可能这个行为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肇事责任或者是故意过失责任，那他可能就不会负担这个肇事逃逸的一个罪责。大概我们整个修法的缘由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他是驾驶，或者是说他是肇事者，因为他说最近现在看到很多都是这个网络上的那种惊悚画面，车祸现场。他说如果是他现在写他是驾驶或肇事人，依法的话他应该要做哪一些的处置？如果碰到，
那如果说
他写如果碰到，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要限于要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你要有受伤了哈，
嗯，
当然死亡或受伤，那当然这个才会构成肇事逃逸责任。那至于说如何处置，当然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就是报警处理嘛哈，报警处理只是就是证明就是说我没有肇事逃逸的一个主观犯意跟客观的一个犯行这样子，对。
嗯，是。吴小姐说，那如果，哇，大家很厉害哦，如果在警察事故现场，他觉得如果他是被撞或者是他撞人，要注意什么会比较好？
哦，如果故意 那这个还是跟刚才我觉得
是
不是有点类似、
啊啊、
就是说不管你是被撞、不管你是撞人，那撞人当然更没有话讲，因为你撞人嘛，对不对齁、
哦、
那如果说有时候是被撞，就像我刚才如同我刚才讲的齁、
哦、
就是我们过去的规定是要一个就是说要一个故意过失啦齁、
哦
要一个故意过失。啊当然就是说故意过失有时候不是说你自己主观上认为我没有故意过失就好了齁、哦、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没有啊，但是后来可能鉴定的结果，我们有一个车祸鉴定嘛，哈，那如果鉴定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你会有嘛，那有时候在当下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我建议可能是不是还是用这个报警的方式来处理，就是说会比较好这样。
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刘小姐问说她之前因为车祸受伤，当时警方问她说要不要提告，她对那个提告不是很懂。
哦，那个如果说要不要，我们这一条哦，肇事逃逸。肇事逃逸的责任其实它是所谓的非告诉乃论，也就是说它是公诉罪，这个不是说你要不要提告、
哦、
要不要提告我们都可以赎罪。那警察问他说要不要提告的部分是针对过失伤害的部分，
嗯，
也就过失伤害它是告诉乃论，那告诉乃论你要提告，那我们检察官警察才能够依法来就办。
嗯，他说他因为有受伤，所以警方就马上问他要不要提告，他觉得很他现在写说他值得，他写等点点点点，他不知那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说当下没有马上处理好的话，要不要你先提告、哦、
嗯，
那提告完之后，那个如果说如果事后有达成和解啦，或者是说你不想追究，你再补一个那个撤回告诉状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常常遇到就是说离于告诉期间的，就是说像告诉乃论之罪，你要六个月你要提出告诉，如果你不提出告诉的话，纵使我们将来想要追究也不能够追究。对
哦，所以警察方才会问这些朋友们说哎、欸，你要不要提告哈？
对，
不是无聊问你要不要提告啦哈，就是还是他有一定的规则。不过刚刚主任有告诉你啊，这个还是会有，没有关系，就算提告你后面达到和解还是可撤回嘛，只要写一个撤回的就可以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哦，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车祸的现场哦，这个处理的事情还是很多的。